我们在民主的国家哈，我们已经很少听过什么皇帝这种的称谓哈。我们多半听这个呢，都是在看电视剧哈，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现在呢，多半在民主国家是用总统啊、特首啊，或者是总理来称呼我们的领袖。大家看电视剧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皇哈，他们都操生杀的大权。我们知道古代的君王呢，他们都能够操百姓的生杀的大权，他们的旨意没有人能够不从的。那我就看到一个圣旨，这个当然是后期人，我看是模仿做出来的啊。我读给大家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容貌端丽，闭月羞花，宽仁慈孝，贤淑良德，圣乐振兴，钦点为皇城内定副正一品总提调上官，并赐丝绸500匹，然后俸禄三百担，令命则即日良辰与皇子成婚，不得有误亲迟。如果那个钦差大臣呢，来到你家，然后宣读这个圣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那个爸爸，啊，谢恩，谢主隆恩，然后就起来接旨，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太喜欢你的女儿嫁到皇宫里面，又或者你不太喜欢这个皇子成为你的女婿，总而言之你有种种的理由，那你能不能跟钦差大臣说啊，钦差大臣啊，不好意思，我投反对票，能不能？能，你就放下你的头啊，就可以了，你可以不接受这个安排，意思是说你要他拿你的命来去换。那今天呢，我不是要在这里来跟大家讨论到底哪一个政治体制比较好，我乃是要从这个来去看一看，有一种属灵的王权，我们如果相信神，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也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命是他救回来的，我们现在要明白一个属灵的王权。这个王权呢，其实比地上的皇帝的那个王权更大，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应该有适当的顺服。那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二章来讲这个王权与敬拜，我们要讨论到两个不同的王权，一个是属灵的王权，一个是属世的王权。这段的经文我们都耳熟能详了，每一次圣诞那么多个礼拜，我相信我们大家或多或少，如果不是每年读到，隔一年也会读到。我以前在教会里面牧养那12月开始就要讲圣诞的信息，哇，我牧养了13年了，哇，圣诞信息就是那么多，那每一个月最后的一个月就是每一个礼拜都要讲，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一定会碰上。那从不同的角度来研读它。马太呢，他这一本的福音被公认为王者的福音， 他刻意用耶稣基督做王来去贯穿整段的经文，就把整个马太福音呢就把它贯穿了。马太要他的同胞们，他的读者们来认识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降生为小孩，然后在卑微的家庭里面长大，这一位的耶稣就是他们日夜期盼要来的那位的弥赛亚。而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个家谱你就可以看得清楚，把耶稣基督一追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神跟亚伯拉罕所订立的约，是跟整个国家有关的。然后一追也追到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大卫的儿子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一位。然后整个的家谱呢，讲到耶稣就是那个王族的苗裔，他是从大卫的那个王族的那个继承人下来的。还有特别哦，在马太福音讲了三个十四哈，他刻意的安排铺排这三个十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跟大卫有关的。带着大卫的希伯来文呢、啊，用英文翻译就是 DVD，D 就是四，那个 numerical value 就是数字 ，D 就是四，第四个字母。V 啊，就是希伯来文的第六个字母，就是六，四六四加起来是多少？十四。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刻意的铺排，耶稣就是那位要做大卫王权的那个继承人。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谈整个马太福音怎么样来把王。耶稣是王的这个主题把它贯穿。我们来到第二章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就看见这个两王之争了。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犹太人的王，跟当时候希律的做王那个王权两者之争。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这些的博士他们很清楚，他们怎么样知道呢？这些博士是当时候在波斯跟巴比伦一带而来的一些的外邦人，他们专门看这个星啊，研究星象，他们是智慧人。那他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从这些被掳的这些的百姓以色列民知道的。那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也归顺了犹太人的信仰，所以呢，他们就要特意的寻找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所以不单认识，他也归顺。我相信他们也读过这个民数记第二十四章，有星要出于雅各，甚至他看见那颗特别的星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的《后汉书》哦，也应该就是在主前第五年的时候，《后汉书》里面有记载，有一颗岁星哈、出现，是特别的光亮，也不单是一天，还要持续的。那个是主前大概第五年，大家知道大希律是主前第四年离开世界的，所以应该是差不多的那个时候，那颗星出现在东方，也看到整个可能在中国也看到，所以他们不是这样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观念，他们也不是来到耶路撒冷呢碰巧来找耶稣的，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还有他们的称呼、哦、是很清楚的，就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意思是什么？耶稣不是被封立为王的，不是被拥戴为王的，乃是他生下来的本职身份就是王。大家知道希律、哦、这个人呢、啊？希律这个人是以东人，后来他做了这个罗马政权的底下，他做了这个巴勒斯坦的啊一个就是当时候的官啊。那么希律呢，在罗马的那个 Senate 啊国会曾经颁证他一个叫犹太人的王的头衔。所以现在有这些的博士来了，然后问了一句话啊，当然这些的啊、博士他们不只问一句话，不过这一句话、哦、是特别来触动他，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那现在有人要来找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王，那你会怎么样？你说哈，还有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王，还有他是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你知道当了政客了以后、哦、很多时候、哦、就人性就比较减少的了。所以也加上这个希律王、哦、他本身呢就是一个多疑阴险诡诈的一个人，他不能容许异己，甚至于他的儿子也不行，他的太太也不行。所以在他的任内呢，他经常把自己的啊儿子太太、哦、都处置于极刑。所以曾经有一句话说，当希律的猪、哦、比当他的儿子更好。希律的猪、哦、还给他养得肥肥胖胖的，当然不要讲最后的那个结局了，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还不错。所以当希律王听见有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王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两王之争、啊、那个张力就开始了，这个两王之争、啊、的张力就开始了。所以圣经说他就心里不安了，他心里不安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不安跟希律王的不安有没有关系呢？有，因为他知道这个王啊是残暴出名的，这个嫉妒出名的。如果他不安呢、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平安度日的日子了。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叫两王之争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你觉得输的一定是谁？一定是耶稣。为什么呢？如果你看、哦、希律他的头衔是人给的，耶稣是生下来 做王的。不过下面呢，我说耶稣一定输的是因为希律有可以发杀人的那个命令的权柄，那耶稣呢，耶稣只是一个什么小孩子，耶稣只是一个小孩子，他也没有父母亲的那个权位来去做他的后盾，他也没有当时候的权贵在他的背后，也没有什么政党，他就是一个小孩。如果再看的话，希律用尽各样的计谋，还有他有那个权位，有那个力量来追杀耶稣。耶稣呢，他只有逃命的份。如果你看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两王之争、哦、耶稣一定输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因为你如果你看第二章的中间呢，有一句话说希律死了，希律死了，害小孩子的人已经死了，你们可以再回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弥赛亚的父母亲就带着耶稣逃到埃及去，然后希律死了。所以 真正死的不是耶稣，虽然他被追杀，是希律。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两王之争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王之争呢，其实好像软弱的耶稣最终哦，他会得胜。为什么他会得胜呢？就可以看见一个属灵的王权呢，其实跟属世的那个王权，要爬属世的王权的那条路哦，跟走属灵王权的那条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属灵的王权这条路呢，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大家知道耶稣童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是不是？就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他上了圣殿12岁的时候，那其他呢就没有再记载了。那耶稣这个沉默的年日，到底耶稣去了哪里呢？这个也成为很多的学者来研究的一个题目。不过我们也真的没有很足够的资料来确定到底耶稣实在的到了哪里。有一些人就觉得耶稣的童年太平淡了，所以呢，在一些的赐经未经里面呢，就充满了一些关于耶稣童年的一些神奇的一些事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在魏经里面有一本就记载，耶稣在游戏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啊来去阻挠他，然后冲撞他，他就立刻的怒目来去谴责他，然后后来呢，耶稣就使这个孩子伏倒在地上就死去了。这个神不神奇？神不神奇？这个跟耶稣这个他来到世界的这个本性跟那个使命能不能协调？能不能？不能。怎么会刻意拿自己行神迹的力量来去刻意的报复呢？这个真的是开真理的玩笑啊，这开玩笑。另外这个你看看怎么样啊？他们说耶稣跟其他的小孩在玩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从屋顶摔下来死了，那其他的小孩呢都把责任就推到耶稣的身上，耶稣呢百词莫辩，然后也死无对证。现在怎么办呢？那个记载就说耶稣，就使那个小孩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告诉人家说是谁干的，还耶稣的清白。这个怎么样？这个可以吗？这个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行神迹是为了来满足自己的那个个人的利益的，没有。耶稣还有他行第一个神迹呢，圣经也打了记号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这个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我相信就是在他童年没有行过什么神迹。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希望什么呢？我们很希望，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信仰的能力，让我们好像如愿以偿，什么东西我想的都给我。那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像这个世界的那个王权，可以呼风唤雨的那个王权。但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透过这个高压来去建立他的王权，他要透过什么？他要透过十字架。那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第27章，马太福音第27章呢，我今天呢用了一个叫做马太福音大包围。马太福音大包围就是把整个马太福音前后然后 就是一起来去讨论，然后最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耶稣的王权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在第26章哈，耶稣在大祭司的审问的底下，大祭司问他一句话，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怎么回答？你说的是。耶稣回答。那大祭司呢，他关心的是属灵的宗教的，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到了比拉多27章呢，就来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其实比拉多没有兴趣知道这个关于宗教的事情，他也没有兴趣要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的这个问题，他只关心到自己的国、自己的权有没有受到影响的问题。现在耶稣，这个是很普遍大家都拥戴的一个民众领袖，现在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比拉多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是犹太人的王不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怎么回答？你说的是。所以比拉多他关心的就是跟他政治权位有关的，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说，你说的是。然后后来呢，经过一番的审讯了以后，就把耶稣定了死罪了，把耶稣定了死罪。然后那些的兵丁呢，就在那边呢来弃弄耶稣，就是恭喜犹太人的王，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犹太人的王啊又出来了？他们就拿耶稣这个犹太人的王的这个名称、这个称头衔来去开玩笑。那谁不知呢？他们就正在就陷在神所安排的那个的大计划里面。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不错，但是他所要经过的那个路并不是这些在正常里面打滚的人可以明白的。所以最后他们就定了耶稣的罪，然后就用三种的语言写下一份的文书。那文书上面写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其实这个就是判他叛乱的罪，就是他要自称为王。所以因为这个罪状，就是有足够的理由来去处他死罪，因为他背叛了当时的罗马政权。那这个牌子呢，就挂在耶稣的十字架的上面，你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点可笑啊，是不是？那他前面的没有，因为位置不够，所以他就只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犹太人的王。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7章，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怎么样做犹太人的王？透过什么？透过十字架。这个给你给我一个什么的一个教导跟反省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如果要做众人的领袖，主耶稣说什么？叫谦卑，要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做众人的领袖，你要做王吗？你好像要呼风唤雨吗？我以前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在一个长老家里住，那个长老就说有一些的新信主的，他们就不太知道，也不太有这个属灵的传统，他们觉得选上做长老呢叫做升官所以呢就过来跟这个荣升长老的就恭喜他升官了只欠没有发财而已。 那他们没有那个属灵的那些的观念，他们就觉得哇，本来你是一个平信徒哦，现在做了长老咯，是升官咯，好不容易是爬这个成功的楼梯啊，爬到今天咯。啊，这个呢，其实主耶稣就说刚好相反，他说世界上的那些的国权呢，就是有大臣呢一级一级的下来，但是只是你们不可以讲，你们谁要做众人的仆人的啊，做众人的领袖的，就要做人家的仆人。这个是不是王权？两个王权呢？啊，是很不一样的。基督的王权一定要经过十字架，那属灵的王权呢，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得人的尊重，你要被选立做人的领袖，你也同样要经过十字架。如果你没有经过十字架，你要做众人的领袖的话，你一定做得不好，你一定做得不讨神的喜悦，甚至你做了，你就把世界上的那一套属世的王权的那一套就搬到教会来，这个是不行的。侍奉主，我们是侍奉神，而不是侍奉我们自己。所以两王之争呢，其实也是两个国度之争，两王之争也是两个国度之争，就是属灵的国度跟幽暗的国度的那个相争。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整个教会的体制上面，我鼓励弟兄姐妹做仆人领袖，然后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好像保罗所说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讲了，我们里面的私欲要经常作王，但是他说不要让你里面的私欲来掌控，那拿着那个遥控器来掌控你，坐在那个方向盘里面来掌控你，你不要，你要让谁来坐在那个方向盘？你要让耶稣基督坐在那个方向盘。那如果是这样，你就要学习耶稣的谦卑了。到底是谁做王呢？如果用比较俗一点的，就是说谁是老板呢？谁是老板呢？我在香港在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店铺他那个餐馆，他的名称叫谁是老板。那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基督徒开的，那很可能看呢，有一本书出版了，也叫做谁是老板，然后那个人呢是一个在商业上很有成功的一个弟兄，那最后他了解他的生意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来掌权。谁是你的老板呢？谁是你的老板呢？我们经常开玩笑，我们弟兄家里我们的老板就是我们的太太那个是只是相对性的。我现在过了六十了，这个孔子说六十就怎么样，耳顺，五十知天命，六十就耳顺。耳顺是什么意思？就很多事情就不再计较了，就是听了就不，本来逆耳的现在也顺了以前可能小事跟太太争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样？现在耳顺了。我觉得不要等到六十才来耳顺其实一结婚了以后就要学习耳顺那就省去家庭很多的问题。还有如果我耳顺呢，我就得两餐温饱如果耳不顺呢，因为我一不煮饭我也很多事情我太太替我都 都办好了，如果家庭这个关系不好的话，可能饭都没得吃哈。所以还是有帮助的。那但当我们讲到这个老板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了解最高的老板是谁。两种的王权呢，就带来两种的敬拜。一种属世的王权呢，就是敬拜什么？敬拜权柄。属世的王权呢，就是敬拜自己。属世的王权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而从来就不给我们的神呢有半点的地方可以存在。希律王啊，他就造了所有的这些文士还有祭司长，然后就问基督当生在何处。那如果你注意哈，这些的文士跟祭司长他们很熟圣经的，他不需要回去再查的，他们就嘣一开口就可以回答。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里面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什么君王要从你那个地方而出。所以这个印证了耶稣就是那个生下来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个希律呢，他问呢，应该他好好来去敬拜才对，对不对？都已经看见了这个圣经的早期就预言了，这个还不是真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心里的王啊，就比这个外面的王更大。当下希律就召集了，暗暗召了博士来，就问他们心是什么出现的，然后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好来报寻。圣经说什么呢？他说我也好去拜他。你觉得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应该是我也好去杀他，这个就差不多了。因为后来呢，你如果注意，后来他以为自己被愚弄了，所以就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小孩都杀了。那有人说哇，这个大屠杀啊，其实没有了。如果研究当时候的伯利恒是一个小城，大概哈两岁以下在那个时候哈，大概30个小孩吧，20-30个。所以你千万不要没有看历史背景的时候就哇，你看这个大屠杀哈，没有。不过20-30个已经也很厉害了，20-30个已经很厉害了。这个希律这个老摸头啊，他心里有自己的一套，这个他根本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来去敬拜，没有真心的。所以我称这个叫假心的敬拜，假心的敬拜。今天呢，你可能来到敬拜的场所，但是你不一定真的敬拜，你有敬拜的外貌却没有敬拜的实意。大家同意吗？有一些人来教堂就要认识人，有一些人呢来要认识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有一些人来他要为了商业的那个动机，这个很多时候只有你知道，神知道。有一些人来呢就觉得诗班啊唱得不错哈，您刚才的诗班也唱得不错哈，感谢主。哇，他们每一次来呢就是欣赏诗班的献诗，但是到讲道的时候就闭上眼睛了，闭上眼睛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有一些人来呢，他就专门要听道，那这个好像比较属灵啊，对不对？但是你来并不是只是为听道而已，你来应该是为了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其实希律的敬拜是为了自己， 真心的敬拜呢是无我的敬拜，没有自我的。那你看这班的博士哈，他们老远跑到耶路撒冷来，我称这个叫目标导向。弟兄姐妹，你的目标哈，如果错误，就好像老摸头细虑到了结局；如果你的目标是准确，你清楚认识耶稣就是那个你敬拜的对象，然后你已经起了那个意念，根据你的意你的认识，然后做了一个坚决的一个决定，那你就可以坚持到底，你就可以坚持到底。他说我们特来拜他，特别来的，不是顺道来的。他们过后也没有顺便在耶路撒冷买一些手信然后回家，也没有顺便观光观光，没有，他们就从别的路就走了。这个叫特来拜他。如果有人从老远的香港台湾或者中国特别来看你，看完了就回去了，这个人有没有心？有心。他不是顺道来来看的，顺道来来看看你，这个也有心。不过那个特来看你的那个就特有心。今天我们的意识主导我们，我们的认识主导我们，我们的意志主导我们。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一个选择，你选择来敬拜。我上一次来，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说看我这两个月消瘦了，然后两个月前我来你们，应该九月中的时候，那两个多月，那个时候哈，我十月初去检查，然后就发现我的糖尿指数飙升了。我不说给你多少，免得你们忧虑。那我以前都知道糖尿呢应该怎么来去控制，只不过就没有那种的意志，然后也那个意志也没有到一个危机状态哈，让我真的做出一个生与死的那种的抉择。那这一次呢，我说不得了，飙升了很高。那医生就问我，你要不要吃药呢？我说可以，不可以不吃药。他说大概还可以，不过你如果这样一直上去的话，早晚你要吃药。那我是说好了，这个就响钟在敲了，所以我就说好，立定心志两个月。我这两个月呢有适量的运动，然后早上喝咖啡哈，每一次我都放三个调羹的毒药下去。现在呢不要大家知道百糖他们说是毒药哈。那以前呢好像喝咖啡哈，不放奶不放糖呢不好喝。那现在呢我觉得 black coffee 哈也很好啊。我每天就是喝 black coffee。然后我吃呢，现在美食当前呢，我因为这个目标导向，目标导向，我不能受它的引诱，所以美食当前呢，我不是不吃，我就是吃的比较少。我大概是吃吃分饱吧。中国人说肚里三分饥啊，不逼要来医，所以吃分饱哈，是差不多的。不要每一次都是吃的哇，捧着你的肚子出来的那种。所以我说去buffet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千万要小心。我每一次去完吃完buffet哈，我就出来啊，我就背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虚空的虚空。 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吃下去的三分之二是为我们可以活的，那另外三分之一呢？另外三分之一是让医生可以活的。我现在越来越体会了，所以我大概就吃七分饱。这两个月哦，我减了十磅。两个月，那当然我也要知道不能一下子减下来啊，然后教课都没力气，这个也不行，所以我一直看着，我也问了营养师啊等等，还好还好，他们说头的五磅啊，可能都是减的都是水啊，减的那个可能不是真的哈。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目标导向，你就是朝向这个目标，然后呢，你有一天呢，你靠着圣灵，你一定会达到那个目标。弟兄姐妹，我觉得你应该从来年呢，新的一年呢，来调整你敬拜的那个目标。你来敬拜到底为了什么？你为了侍奉自己呢，还是为了侍奉神？你来了，到底你是充满感恩的，还是经常埋怨的？啊，这个又看得不顺眼，那个又看得不顺眼。那我告诉你哈，你来到主的面前呢，很可能你不是主做王啊，你自己在做王。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谦卑，目标导向，特来拜他，没有别的原因。我们昨天呢，是我们学院的最后一天的上课，所以最后一天的早会。那何从谦牧师呢，他就也是用了这一篇讲道。那他呢就讲了三个下，他说这些博士们呢，他们懂得下台，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谦卑下台来去朝拜一个小孩子。这个第一叫下台，第二叫下问，然后他们就问这个，那剩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下问。第三呢，就是下拜，下台，然后下问，下拜。我觉得很有意思，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下台下问，我们才能下拜。然后第二，他们就俯伏拜那个小孩子，俯伏拜那个小孩子。那这一段经文有三次出现这个拜，有两次是博士的拜，有一次就是老摸头这个西律说的拜。那他俯伏拜那小孩子，这个叫做认清对象。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哈？他俯伏敬拜那个小孩子。如果你看第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你看哈，有多少次出现小孩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次，十次出现小孩子。然后呢，有这个重点就是小孩子啊。然后次序呢，就是你如果看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出现了四次，有十次出现小孩子，然后有四次是小孩子和他的母亲。今天如果一个妈妈生了小孩，你会怎么说？你会说那个妈妈生了小孩，那个妈妈跟那个小孩，那个这个是普通人讲的那个次序。但是圣经马太福音那个次序就刚好颠倒，是小孩跟他的妈妈，小孩跟他的妈妈。然后献礼物也是献给那个小孩，不是献给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如果有人来看你家里生了小孩，然后就是 跟你都不打几个招呼，然后就一直跟那个小孩讲话，然后做事都是针对那个小孩，那到最后你会觉得，哎，那我呢？那我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对天主教敬拜玛利亚呢，是一个迎头的一击。不是说他不重要，乃是他没有到了一个被敬拜的那个重要性。敬拜的对象要搞清楚哦，是耶稣，不是其他的人。最后是有所呈现，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他们特来拜耶稣，就揭开了宝盒，就里面有什么黄金、乳香、没药，这个都是施和耶稣是王者的位分的那些的礼物。那么他对主的崇敬哈，就有备而来。那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旧约圣经说，谁也不要空手来朝见耶和华，你不能空手来的。意思是什么？要带礼物来。那其实这些的礼物本身呢是很贵重，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啊，比这些礼物更贵重的是什么呢？有一些的事情比这个礼物更贵重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旅程，那个旅程。爱默生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Emerson， 他说：“最好的礼物是有你自己的成分在里面的。”大家同意吗？你不能随便拿一个东西就这样送给人了，人家觉得你都没心。那如果你要真的有心的话，我以前呢在达拉斯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呢，她每一年呢都送礼物给我三个小孩，那每一年呢我都可以看见她用了心思，但是礼物并不是贵，但是知道她用了心思。小孩慢慢长大，每一个小孩的那个他们的需要她都想过了，我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有一个非洲裔的一个男孩，他就听老师说，圣诞呢就是一个送礼物的一个佳节，所以呢他就很想送一个礼物给他的老师。然后他到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拿了一个礼物然后送给老师，老师一打开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贝壳 shell， 不贵，也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的，不过蛮漂亮的。所以老师就问了，你从哪里捡回来的？他是说，我跑了几英里的路，在那个沙滩捡的。那老师说，哇，为什么你跑那么老远呢？他说什么？他说，漫长的旅程是礼物的一部分，漫长的旅程是礼物的一部分。弟兄姐妹，今天你可能没有钱，你没有很丰富的来去奉献给主，但是博士的漫长的旅程就是礼物的一部分。他用上了时间，你知道从博士一带来到耶路撒冷要多久啊？圣经说以斯拉哈，在以斯拉记里面有说他用了四个月。如果来一程四个月，回去四个月，那就用了多少？八个月。还有不是做别的事情哦，单单做这个，花了金钱，路途的艰辛危险，这个算不算礼物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博士的那个旅程，我们只看他是三个东西，三个东西是很宝贵，也很可能有属灵的意义。不过我今天刻意的是要弟兄姐妹注意， 这个旅程也是礼物的一部分。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过第十二节，不要容许罪在你们逼死的身上作王。那下面呢，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要将自己献给神。这里一个不要容罪作王，第二个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然后第三个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你如果承认主的王权，你就会有所奉献，奉献就是一种的敬拜，王权与敬拜，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圣诞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来去反省，到底谁做你的老板呢？你生命中的老板在影响你的生活，也影响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大家还记得这个圣旨吗？如果天上的神他喜悦我们，我们都欢喜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我们还有哪里还有闲情说我们去违抗呢？如果天上的神颁布了一个圣旨，他接纳我们，那我们呢，我们也要五体投地的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我们天上的主。这个叫做王权与敬拜。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今天给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再一次回想到底谁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谁是我们的老板，谁是主宰我们人生的侍奉与生活。主啊，我们今天要在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的使用这个教会，他们在分堂了以后需要很多人起来侍奉啊，需要很多传福音的努力，那求主你帮助给他们吸引更多的人来填满，不但填满这个教会的空的座位，也能够在这个教会来发挥这个教会的动力。求主引导他们，赐恩给他们，也赐恩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欢度圣诞，我们也有所反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